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最近这一段时间要讲新闻的话呢，大家集中都是盯着这个 Donald Trump， 因为他做了好多好多的事情。他委托这个伊隆马斯克搞的政府效率部啊，把这个政府效率部呢，把美国政府呢整得哇哇叫啊，所以呢下面有很多人出来抗议啊，有很多人不满啊，据说呢连他的国务卿啊都跟这个伊隆马斯克呢就开始吵架。那这种呢是各种各样的一些传闻。那围绕这一堆传闻，关于这个 Donald Trump 进行大规模的改革这种事情呢，我们呢就讲了很多，主要呢是满足大家的一个好奇心。其实呢他整个改革呢都还正在推行当中，刚刚开始没多久，那么已经把这个国际发展总署呢就已经把它解散了，本来说要把这个教育部把它打散，现在看来呢要托辞。那么另外呢对很多国家进行这个加税，四月份要这个大家对等交税，全世界所有国家和美国是对等交税，所有这些都是一些动作，这些动作呢现在还没有真正的看见效果，所以现在讲呢好像呢还是有些为期方早。那么我呢也不让大家呢这个冷场啊，也就是说这些事情大家有兴趣我就讲。那但今天呢我呢把这个风头呢转一转，讲讲别的。讲的什么东西呢？就是大家知道这个中国大陆的两会。中国大陆呢最近呢的确是在开两会。这个两会呢，那就是中国大陆的两个非常重要的会议，一个是关于立法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有一个是咨询的全国政协会议。这个两会呢每年开一次，那这一次呢就三月份就开了，也就是那个三月，说的是三月四号三月五号开两天。那么这几天呢大概就差不多开完了，不过呢现在消息呢也都是只有一个官方的消息，外国记者去的也很少，外国记者去的只能参加这个王毅主持的这个新闻的这个发布会，那他讲什么你听什么，那么等等这些，所以知道的内情就不多。那么网上呢倒是有很多很多的流传的消息，但那些消息呢都没有经过证实，都是小道消息，那传小道消息呢也不是我们的强项，所以呢今天呢我就要再用了一点点这个时间和大家讲讲这个两会到底大家看什么了。那第一个，今天两会呢似乎看起来呢大家都比较从容，或者大家比较轻松。那他说不可能吧，你这是大外宣吧，你怎么会说他轻松呢？其实的确是绝对轻松的，因为呢今年的这个两会呢一般来说大家都不怎么笑，因为大家比较紧张，每年都有很多压力，有很多指标，有很多。那么今年呢我看见两会开会起码拍的照片座谈会呢大家都在笑啊，这个比较少见。他说奇怪了，一个国家开会大家应该笑啊，其实呢不常见的，如果今年的会议一定有很大的压力，有很多的工作，有很多人要抓，很多东西要清，那大家就笑不起来。那今年呢就开始有些笑容，那这一点呢那挺合这个官方的意思的，所以官方呢就把这些今年特别轻松的这些内容呢都发了。我先讲讲啊，为什么今年呢要轻松一点。那我们知道2018年中国和美国呢就爆发了贸易战，那个时候 Donald Trump 在他的第一任的时候对中国实行了大规模的贸易战，那个时候呢搞得非常的糟糕，中国当时外部的环境呢日益的恶化，内部的压力呢在逐步扩大，所以两会的气氛呢也开始凝重起来，那就是2018年。所以呢搞到了2020年到2022年 ,2122, 那么这个两年啊加起来应该说前后三年了，这个00年01年20年21年22年就是整三年了。这个三年的两会那当时呢就是疫情啊，大家都知道有疫情，所以呢开这个会呢疫情就大量缩水，那个媒体呢受访的就是这个采访的受限，因为怕媒体老盯着问这个病哪来的，从武汉的什么地方产生的，这个问题很要命，所以呢媒体呢也就别接见了，并且呢开会的人数也受到很大的控制，大家戴口罩，大家也笑不起来，每个人都是忧心忡忡的。那么这三年呢过得非常的不愉快。 那么当时的这个代表的讲话呢非常的谨慎，气氛非常的严重。2022年是特别的，因为2022年呢把上海都给封了，所以呢你问代表问什么他们都不讲，所以呢那两年的这个两会呢实在是开得非常的沉闷。所以这样算起来18年开始沉闷，到19年有延续，因为中国中美贸易战开打，跟着20年、21年、22年这三年呢又是这个疫情横行，在这个情况下这个两会开得也不开心。那么这样呢就一共有了五年的时间积累了。2023年呢尽管官方啊开放了疫情的管制，大家呢可以不封了，但经济呢开始下行，压力一点都没有减退，甚至呢有一度呢更加低迷。同时呢这个美国的 Joe Biden 政府在科技、贸易、意识形态这些领域对中国的针对性呢也有增无减，因此2023年和2024年的两会气氛呢也谈不上轻松。这样算起来加上上面的这个四回，又加上后来的这个两年，那一共呢有六年这个两会开的可不轻松，笑容极为少见。那么现在呢 Donald Trump 当选美国总统以后，那么很多人认为他的第二个任期呢第一个要做的事情就采取更严厉的措施对待中国，外界呢也由此呢看不到中国今年内外的环境有多好，中国呢也把消息控制得很严。出人意料就是这个 Donald Trump 在这个国会的讲话当然不算国情咨文了，就是国会的讲话他居然没有怎么提中国，他完全没有把主要的精力针对中国，他也没有放在任何一个国家，基本上讲的都是内政，关于国内的这个改革，没有把这个重点放在外国，更没有提中国。前后提中国六次，唯一的点名提中国就是巴拿马运河，说我们在动手，那么现在我看他已经拿到了，因为他已经从这个和记黄埔从李嘉诚手上已经买到了拿到了这个巴拿马运河的管理权，说这个实际上也就解决了，但是没有怎么提中国。并且呢他当时提在这个国会讲话里面涉及的矛头呢都是对准了乌克兰和欧洲的盟国。那么虽然呢 Donald Trump 对中国产品呢加了两次税，一次加 10%， 一共加了 20% 的税，但是呢还远远的低于 Donald Trump 曾经说的对中国所有产品要提 60% 的关税。那么 Donald Trump 同时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商品呢也增加了 25% 的关税。那么这一点呢他这个对中国呢就完全不是这个中国方面想他上台一定会所有的矛头火力都对准中国，原来他提都没有提，懒得提，或者是从策略上讲先不提，他甚至俄罗斯都没有多提就是提欧盟和这个乌克兰。所以这个呢当然中国人的心里呢觉得松了口气这个老哥上台本来以为他会盯着我们大打，结果呢他居然不提并且呢他就职以后呢还两次提出了要请中国方面的官方领导人访问美国，说美中关系呢非常良好。那么在中国大陆最敏感最在意的台湾问题上呢，他的表态呢也比较符合中国方面的预期。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个2月26号当时有人问到他，美国是不是会阻止这个军队攻台的问题？这个一向口无遮拦的 Donald Trump 的，没说是，没说不是，拒绝发表评论。那这个中国比较满意了，你说怎么说你都不对那干脆就别说了。并且呢，这个 Donald Trump 已经多次的拒绝回答美国会不会承诺协防台湾的这个问题。那个反称呢，需要通过和中国谈判来解决台湾问题，那这是中国最想听的。所以这几个表态呢，对中国来说呢，哎呀，这一下就放了心了。到目前为止 ，Donald Trump 相对的缓和的态度和美国围绕着欧洲乌克兰的问题产生的矛盾，那么总体来说让中国这些年以来承受的战略压力呢应该说有些缓解。尽管呢大家很难预测 Donald Trump 接下来的对华的这个政策，但过经过几年和美国的博弈，中国的中国国力和 抗压的能力呢，应该比2018年中美贸易战爆发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有些增强。这个呢，就等这个非常精于计算的 Donald Trump 呢，在施压中国的时候呢，是有所顾虑的。这个是可能，因为上次你打的中国是措手不及，18年。中国呢搞得非常的这个困难，那么现在呢中国已经被你压了两次，那么现在呢中国大概已经有思想准备了，在这个情况下呢大概就是有，所以呢现在中国有准备和没准备呢那个就差很远了啊，这个就是讲到这里。那么当然呢我们说这个轻松呢那只是表面上的，事实上呢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它还是会爆发的。那会不会说真是轻松到这个地步呢？我们就看看这个3月7号这个王毅，就中国的外交部长啊，在这个两会的记者会上面，那就开始呢还是批判美国。3月7号王毅在这个两会的记者会上回应多个问题的时候，是连批美国，指责美国无端加税，这是不负责任的大国行为。还有说中美都将在这个星球上面长久的存在，因此呢必须和平共处。他说世界不能够退回到丛林法则，不能随的胳膊粗拳头大说了算就等等。那么美国在贸易方面对中国方面呢是有一定的要求的，但是中国呢不愿意做出承诺。第一个呢就是关于这个芬太尼的处理，第二个是美中之间的贸易的利差，中国呢要想办法去买美国的商品。那第三个呢就是美国要求平等条约才能进入中国市场的投资，中国必须建立一个市场化的机制，要成为法治的国家，在这种条件之下，美国才能跟中国在制度上面对面的对接，否则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呢，这个中国方面呢一直是处处占尽便宜啊。那么这个当然呢，这个事情说出来以后呢，这个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的，王毅这样讲什么胳膊粗啊拳头大，世界不能退回丛林法则啊，这些说说就说了。但是呢，这个世界体制本来就是遵循丛林法则，谁大谁就有理，因为全球化就改变了丛林法则这个全球体制的基石。那么说老实话，中国也是因为自己的经济体量大啊，才能够在很多时候对别人进行反制裁了。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讲到今天的啊，这个到现在为止两会开完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这么些信息。那么中国外交部他也是连番的对美国还是挺硬的，除了这个刚才讲的王毅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新闻发布会这3月7号讲的那么一番话以外，中共外交部的发言人林健呢也说，这个美国再度对中国的商品增加 10% 的关税呢，原来10再加10就是20，到时候呢中方一定奉陪到底。那也就是刚才我讲过那个时候，中国方面他有准备了，我可以奉陪到底。那么这个呢，美国国防部长这个赫克塞斯呢也都说了，渴望和平的人必须为战争做好准备。那么所以林健说呢，我们就奉陪到底啊。这个无论是贸易战是冷战是热战是关税战等等啊，这个我们都会打啊，就讲得很清楚了。所以呢中国国内是相当平静的，那但是呢这个两会期间呢也说形势大好，但是呢事实上还是相当紧张，要不是对于中国方面的贸易的问题，这个中国不会有这么强的词语出来。如果为了跟美国把关系搞好，那个不会讲这么恶的话，那不是奉陪到底吗等等。那么当然呢这个到目前为止啊，这个中国最近呢有很多像科技呢啊有大的爆发，那这一点呢可能对于国内来讲呢也是有恢复信心的这个作用的。去年年底中国展示了两款第六代战机啊，这六代战机呢飞得很高，也没有一个官方的一个公布，一个在成都一个在沈阳的上空啊，有两架三角翼的第六代的飞机呢在天上飞，那飞的时间还蛮长的，就是让大家拍照。完了以后呢，这次开两会的时候有人问这个军方的代表，军方代表说你都看见了，就没有回答，那到底是不是，那就是说你都看见了。这个呢对很多人呢就是一剂强心剂，哎呀原来我们啊已经有第六代战机，美国只有第五代，我们比美国先进了，这是一般的看法，对很多人呢啊这是一个强心剂了。 第二个还出现了空警的3000的这个预警机，这个大家也是觉得不错了，原来的预警机都是用俄罗斯的这个发动机，现在有我们自己的空中的预警机，特别是去年的在珠海举办的这个航空展览上面展示了很多新的战机，让大家觉得实在的过瘾。并且呢还有一个用电磁弹射的这个2栖的攻击舰，那么用电磁弹射的技术全球呢恐怕就是美国和中国两国有，中国的怎么用呢不知道，美国呢也在试验，那么现在中国已经装备到这个2栖攻击舰，这个2栖攻击舰显然呢是准备用来打台湾的，这一系列的高科技的军事装备呢的确很多人呢啊这个非常的高兴了。那么另外呢这个民营的企业家梁文峰他创办的这个 DeepSeek 这个呢震动全球，因为这个跟 ChatGPT 差不多，但是他只用了$500万就把这个东西开发起来了，而美国呢用了$几百亿去开发，这怎么回事呢不知道，反正 DeepSeek 呢现在挺好用的，讲话相当啰嗦啊，我也用来试了一试，就是讲话太多，那个我自己习惯呢 ChatGPT 呢是比较好用，他该讲讲不该讲的就不讲，这个但是 DeepSeek 呢很聪明，他呢比较适合中国大陆的人做中国大陆的报告的时候用，因为他很会搞那个逻辑啊那个排理，如果用外文问他呢他恐怕有很多东西很多的问题呢还有很大的差距，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给了很多人的这个信心，也就是 DeepSeek。 另外呢还有很多的这个杭州七六小龙啦，在各个方面什么机器狗啊机器人啊，还有这个几款这个电子游戏啦，像这个悟空啊这些都已经让大家觉得非常开心了，那今年的这个上个月又出现了哪吒二啊，或者叫哪吒二这么一个动画片啊，叫大家叫好，在全球排上票房最卖钱的这个10位，甚至进入5位，这个不得了啊！所以呢，这个对很多人说呢，大家呢就非常开心啊，就觉得哎，咱们的技术上也不落后了。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当然呢还有些事情呢让那些民营这些企业家也就私人老板呢也觉得稍微好一些，因为这么多年以来啊不断的在查这个民营企业查账查20年，查到这个大家都非常的害怕，有些人呢干脆躲到海外去了，像马云就干脆躲到日本去了，一去呢几年就没有出现过，哎这一次呢国家领导人把他们找回来开了一个座谈会，所以民营企业呢也觉得不错啊，隔了7年以后这个再召集民营企业座谈会啊，并且说广大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啊，现在呢正是大显身手的时候。那么这个呢，起码从表面上呢，给民营经济和新兴市场呢又加了一把火。所以呢，民营企业不管怎么说，现在不要太担心，不要随时准备去走啊。现在呢，应该是对你不错的。那么现在呢这个情况呢整体来说哎呀不错啦，所以这次呢大家都很开心，大家都笑了，这就是官方的一个说法，看电视镜头呢也还不错啊。那个但是呢这个目前的情况呢还有的，中国的总理李强在政府工作报告里面讲，那就说那只从国际来看呢，世界百年变局呢加速演进啊，这个不用说了，中国自己的变他不说，但是他说美国变得非常厉害，那也是的确的， Donald Trump 上了第二任那就是变得非常快，外部环境呢就更加复杂严峻啊，美国要是跟这个欧盟跟北约一脱钩，那个影响就大了。那么这个呢可能对中国的贸易对中国的科学技术领域呢造成更大的冲击，从国内来看呢经济回升啊有点回升，但是呢基础还不稳固，当然现在这次的会议上面说中国去年的这个 GDP 的增长还是5%，是讲得非常的乐观的，这个失业率呢也就只有5%，这也是非常的乐观的，但是呢总体来看现在讲的好听一点叫有效需求不足，讲的不好听呢就是消费不振，大家呢揣着钱不买东西，或者口袋里根本就没钱，这是个真正的情况。所以这一届的两会开起来呢，大家知道这个事情呢啊，表面上大家觉得比较轻松，起码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但是呢还是问题很大了。 那个我们说这一次的这份报告，李强的这个报告呢，我们都已经都看完了，我今天呢也不准备跟大家细说，但是呢这个报告呢和以往的这个工作报告，也就去年前年大前年或者到18年以前的政府工作报告的对困难的描述呢差别不大。其实呢这个政府工作报告老是就是这样，那大概把问题点到那就算了。那么并且呢还讲到了中国克服困难的优势，包括中国有超大规模的市场，中国有完备的产业体系，中国有丰富的人力人才资源，中国有很多很多的优势的条件。那么并且说中国的经济呢，这个航船它必将乘风破浪，行稳致远，那么这个当然大家就鼓掌了。那么当然了，民营企业家呢也比往年呢要轻松一些啊，都说对中国的经济表示乐观。这个有些人呢还挺风头的，比方说小米集团的雷军啊，他呢在就做接受各路媒体的采访，强调小米呢要为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贡献力量。这个就是我们所今天看到的两会了。但是呢讲了这一点以后呢，我们今天呢要做一点这个深度的分析了吧。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讲讲这个中国大陆最近刚刚开完的两会。两会的这个表面看起来呢还是比较轻松的，因为呢今年起码没有那么多压力。那个并且呢这个 Donald Trump 在他的国会讲话里面基本上就没提中国，也没有说咄咄逼人，所以呢他不提，欧盟的各个领导呢也不提，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就松了一口气。并且呢在税收关税的问题上面，美国也就加个 10%， 就是10上再加个10就是20，原来想美国总统无论如何都60%的关税，这会只加到20%，所以呢这个看来也还可以忍受，中国有准备。所以呢虽然王毅在那里说哎呀这个是对中国不友好，这个无理的等等等啊，要奉陪到底之类的话，但总体来说呢中美之间看来呢现在呢起码没有什么问题，这是表面。我们今天来讲点内部的。这个当然呢 Donald Trump 的其实是准备和中国摊牌的，不管他说是不说，什么时候说，他其实是准备摊牌的。其中有一点就是巴拿马运河上台的第一个月就提出来，现在看来基本就解决了，就让李嘉诚的这个合计港务这个当局把他手头的这个几十个这个管理的港口呢就全部卖给一家美国公司，其中就包括巴拿马的两个最主要的港口，也就是说这个巴拿马运河的两个主要港口的管理权就回到美国公司的手上了，就这么一下就解决了。那么这个解决呢，当然呢，这个会对中国的这个内心呢产生很大的这个冲击。你干嘛动我们这个管理的这个运河呢？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 ，Donald Trump 的核心团队呢，这个呢就想这个想办法，这个要解决问题的。那么当时呢我们想讲两方面呢，第一个啊，我们今天看见纽约时报有一篇文章说美国对中国内部的问题太不了解了，这篇文章呢我觉得来的是时候啊，因为这个美国现在呢对中国呢是不想了解，而不想了解那么就造成了对中国的所有的出现的问题和现象，但美国的媒体呢知道的非常少，他不像早年对俄罗斯对苏联美国是了如指掌什么都知道，对中国呢如果美国想要了解他也能了解的比较深比较透，但现在呢美国的这个英文报刊杂志和媒体上面对于中国的报道呢用我们这些人来看呢就有些皮毛，那完全呢就是一个表面，就没有好好去研究也没有兴趣研究，特别对于内部的人事变动基本上是两眼一抹黑。所以这个呢就是一个问题，我们等一下呢会单独讲讲，就美国为什么对中国一无所知啊。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另外一个呢就是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呢现在逐步的走入了大概要到这个有点像冷战时候的对抗。有些人就说哎呀王老师你怎么把这个事情讲得这么严重呢，有冷战的时候那么严重吗？有的。因为呢 Donald Trump 呢随时还是准备跟中国方面摊牌的，那么中国方面呢现在搞来搞去呢有可能啊会被相当的孤立啊，这个是一个最让人担心的。大家说那俄罗斯不是最孤立吗？你看 Donald Trump 现在像把俄罗斯要孤立的这个样子吗？他跟那个普京一拿电话打可以谈一两个钟头的电话，并且派人这里谈那里谈，谈不谈的成是一回事，但是我估计他就压根没有准备把俄罗斯像冷战的时候 那么孤立起来，他想把俄罗斯呢起码呢不要那么孤立，跟美国呢有些配合，不要跟美国顶着干，美国腾出手来做他想做的事情。那么这种担心呢，当然在中国呢也是有的。目前世界舞台上呢，现在看来最孤立的是 Donald Trump，因为 Donald Trump 本来向所有的盟友引起了这个挑衅，所以说最孤立的领导人是谁呢？是 Donald Trump 啊，比方说他向墨西哥和加拿大等等这些昔日的盟友挑起贸易的争端，对乌克兰战争的处理方式令到全世界感到震惊，并且还誓言要吞并格陵兰岛和掌控巴拿马运河。但是在这些问题上面，大家看看，虽然他好像很孤立，中国有没有占上风呢？好像一样上风都没有。我们知道在这次的两会的开幕的情况下，我们知道呢，中国国内的经济情况呢，的确是不好的。从中国官方公布的数字，5%的失业率和5%的 GDP 的增长比率也不算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中国的对外贸易呢是大幅度减少，数字呢我就不要跟大家说了，也就是中国出口的东西呢现在慢慢的少。原因呢是因为各个国家第一个需求不足，第二个就是关税上升。那么特别是中国最想卖的东西，像电动车啊、电池板呐、这个风能发电的这些机械啊，这些大家都不买了。所以这些东西，锂电池啊，大家呢就买的越来越少，自己去弄去了。稀土元素你对外国不出口，那外国现在开始准备自己找自己挖。这些呢都是一些你逼他，他就会找别的出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个呢，中国呢在全球贸易当中呢就出现了一种比较孤独的一个情况。那么 Donald Trump 呢现在好像把自己孤独，他事实上呢正在重塑这个贸易体系。因为 Donald Trump 和他的顾问都认为啊，当前的全球贸易的体系呢是牺牲美国利益为代价的。所以呢，他说现在的这个所谓全球化的这个贸易体系呢，是让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受益。这一点呢 ，Donald Trump 我估计他清清楚楚的。这个呢，就讲穿了，就不仅仅是个贸易的问题了。因为作为全球两个最大经济体的领导人，这个 Donald Trump 和习近平呢，他们相互的这个议程呢，会想办法。这个就会达到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呢是这个中国一直企图避免的结果。那么也就是说，从冷战以来，从1946年以来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出现过的超级大国的冲突。那个俄罗斯一直这个和美国呢是有冲突的，但是一直到俄罗斯苏联垮掉，到普京建立去打乌克兰，两个大国之间没有产生正面的冲突，还是绕着圈圈，只是经济制裁。那中国呢当然不想变成冲突的这个第一家，但是现在呢看来呢慢慢的走向了中美之间的这个正面的冲突。应该说呢，在经济、在技术和整体地缘政治的这方面呢，有可能中国和美国呢变成全面的对抗，这个是最担心的事情。Donald Trump 在整个竞选期间强调了对抗中国的必要性，现在呢，他非常轻松的这个胜选重回白宫，共和党呢也控制了国会的两院。那么川普的顾问说，他们相信呢可以从实力地位出发和中国打交道，所以这次呢不提中国，那个其实不是说不想提中国，现在不需要提了，因为他正在部署各个步骤。那么所以呢，在这个两会里面，那个要制定这个中国国内的议程呢，也就是说我们更多靠国内，我们就不靠这个外贸了。事实上呢 Donald Trump 的很多早期的外交举措呢，都要放在这个背景下看待，不要说他现在根本不提中国，就是根本不在乎中国，不是的。 Donald Trump 呢正在试图结束中东和乌克兰的冲突，他做的这一点呢是能够集中力量更多的集中的放在印太地区，就是对付中国。 Donald Trump 最近跟这个普京啊，他有一定的密切的接触，在有一定的程度上呢，是要在中俄之间制造一个隔阂的一个战略的企图，也就是我跟俄罗斯拉得好，你俄罗斯呢就别跟中国那么近。所以他一跟普京打电话，中国方面呢就发社论，就说呢我们跟俄罗斯的友谊无上限，我们呢永远是战略的伙伴。那俄罗斯没说，中国先说，意思就是说你别跟着老美跑。但普京这个人呢，骨子里就是个欧洲优先的人，他总觉得是个西方人，他不是一个东方人，所以他会怎么想呢？要看看。当然他算盘打得滴溜的，还是要靠中国，但是呢他在很多问题上面未必跟中国站在一条线。 Donald Trump 希望控制巴拿马运河的原因之一，就是他过去的30多年里面，他认为中国在巴拿马运河的两个港口修建的基础设施是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的威胁。所以呢，礼拜二，美国资产管理公司这个 BlackRock 牵头的一个投资集团呢，跟这个香港的长江和记实业有限公司啊，就是我们叫做 Hutchinson， 那么简称长和，就基本上达成了买到巴拿马运河两段港口的这个多数的股权，那这个巴拿马运河就从李嘉诚手上就交到美国公司了，那这个就是一个交到的这个叫做 BlackRock 公司。美国政府的有一个官员说 Donald Trump 所做的所有的这些事情都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投入更多的资源来对抗中国，所以这次不讲中国它是有道理的。好的，我们明天再聊，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